Hello， 你好，我是能杰，
我是康琪。
你在收听的是自由时事，每天和你一起聊其他媒体不敢聊的新闻。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第77届的联合国大会。
那2022年度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哦，在9月13号星期二的时候开幕呢，接下来世界各国的一些主要的领导人他们的一般性辩论环节也从9月20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二开始。那来到录音的今天其实已经是最后一天了。那经过这两三年的冠病疫情哦，这是联合国恢复实体举行的第一场大会。那么除了一般性辩论环节，其实我们看到场外的一系列的会晤啦、论坛，甚至一些双边和多边的面谈都是充满关注的重点的。那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主轴其实还是围绕在后疫情时代的，比如说经济和财务困境啦、气候危机啦，还有包括现在很乱的俄乌、中美、台海等等的纠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8月份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他就有点出说，只要世界它如常运作，就是用疫情前的这种惯例如常运作的话呢，就几乎可以断定未来的危机还有毁灭性的风险是会不断发生的。这个论调很悲观，但是我相信也是很重要的警示。
其实我这两天也看了这个联合国大会的各种的新闻呢，让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各国还是不断的在各说各话当中。那大家是不是能够在联合国大会里面达成共识，我自己个人是没有那么乐观啦。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克勒西乔包呢，他也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呢，他就提醒各国领袖，他说各个国家呢是不能够回到疫情之前我们一贯的作风的，那唯一能够实现更好成效的办法，让我们大家一起迈向更美好的未来的办法呢，是各国联手以系统性的方案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那克勒西他也警告说，目前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其实是比过去40年都还要来得高，这是一个不祥的现实啊。他其实就是想要提醒全球团结一致，然后推进去军事化。在这个多事之秋拉开帷幕的这个第77届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上面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几个常任的理事国也做出了一些举措，尤其是在最近其实乌俄战争有一些蛮大的进展嘛。那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在一般性的辩论的环节当中呢，和场外的会晤，其实他们都释放出了一些的讯号。
没错，那首先是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哦。我们一般都认为说中国跟俄罗斯是好朋友嘛，但是在这个场外会晤方面，王毅就会晤了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除了两度就是电话会谈以外呢，其实这是双边外长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的第一次实体面对面的这个谈话。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哦，北京一直他都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入侵嘛。那其实比较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他为了要寻求跟俄罗斯总统普丁建立一个密切的战略关系来抗衡美国，所以即便是中国曾经多次的呼吁说我们要通过对话来和平的解决这个冲突，可是都没有采取行动来促进所谓的对话哦。那王毅就对库列巴说了，他说中方一直都致力于劝和促谈，他们不袖手旁观的，然后也不火上浇油的，更不会趁机谋利。那这个中方始终是站在和平的一边，然后会继续的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好像某个程度上有释放一些信号。其实库列巴之后也在这个推文当中证实了他跟王毅是有会晤的。推文的内容就写到说，中国的外交部长他重申了中方对于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以及拒绝动用武力来解决分歧。
其实 我真的不是很认同王毅说他中方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谋利，他不是趁着这个机会跟俄罗斯买了一些很低价的石油跟天然气吗？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中方的态度是很暧昧的啦。虽然王毅他说他们不会火上浇油，但是如果你身为一个大国连武力入侵他国这种原则性的错误你都不加以谴责的话，其实也很难说服国际社会说你中国是对普世价值是有任何的认同感的。坦白说，
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来在他的这个发言上面其实也有在 在批评，不只是中国，他觉得全世界基本上各个国家都是处在一个比较自私的状态，都是只是顾自己的利益的状态。
嗯，但我看到其实会比较认真出来去谴责俄罗斯的国家，其实都是相对一些不管在人权价值观上面或者是在经济上面都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实我们看到说王毅用和平的这两个字，库列巴他在推文里面他也复述了王毅对于他所说的拒绝动用武力，其实这些中方所释放出来的讯号，我自己个人啦会觉得说是有一点让我觉得看不下去的。对，那我们来看这个法新社的报道，他就认为说这一场会晤是为了表明中方的立场一直是中立的，只不过是碍于有的时候呢被西方指责说这个是对于俄罗斯的过度支持，所以现在呢似乎是更想要来平衡中方的立场。为什么
他不想背这个锅？
但我会个人觉得有点看不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你说了什么是不重要的，重点是回归于你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法新社他也报道说，在上个星期的习普会上面呢，普丁虽然欢迎习近平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的平衡的立场，但他也表示说也理解习近平对乌克兰战争的关切哦。那法新社就评论说，这样子的声明似乎是暗示了说，诶，北京可能也某个程度上面他有一些恼怒，那这个是乌俄战争开打以来很像是闻所未闻的。
嗯哼，其实现在西方媒体也有一点被这个他说他保持中立但是实际行动好像也没有太多，但是又好像不太愿意被西方世界谴责的中国、哦、有一点被他搞晕了头。
我觉得你就是干脆选一个立场，你现在这样子暧昧不清，其实别人更看不起你。
对，就大家都开始被他搞晕了头，他是不是开始要转变他的立场，真的就是选边站了，还是他还是会继续的暧昧不清？我觉得其实也真的是需要继续的关注下去。可是俄罗斯方面也一直是比较顽固啦，就是他们也很执拗，因为另一方面要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一般性辩论的环节、哦、就以视讯的形式发言，其实像我刚才有讲到，他呼吁西方的盟国联合起来发起一系列的这个反制措施，其中呢就包括褫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的否决权。那么除了再次的重申说我们乌克兰真的是需要西方的军事援助啦，那泽连斯基也谴责俄罗斯他其实没有这个意图要达成休战的共识。比如说你看俄乌开战之前呢，这个泽连斯基说他其实有各种形式的多达88场的斡旋，但是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都是徒劳的尝试，因为俄罗斯方面他根本就是蛮不在乎，就是为了图谋自己的利益，那这一个原因才是导致现在的这些纷乱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两天更扯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乌克兰境内，包括了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地区，以及南部的赫尔松，还有扎波罗热的这些地区呢，其实都举行了所谓的公投，但这个公投你可以看到，这个
俄罗斯控制的，
是啊，然后有很多俄罗斯大兵，他是拿着机关步枪，然后呢，在这个公民或人民的身边，然后要求他们去进行公投啊、哦。所以其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哦、那么公投的这整个的时间是为期5天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普丁他也宣布了要对大约这个30万名的俄罗斯的预备役的军人呢来采取强制征兵哦。哇，这个其实引起了很大的抗议，然后我们也在这两天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了有大批大批的俄罗斯的适龄男子开始逃出这个俄罗斯的国境。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让全世界都是看傻了眼，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到说，其实联合国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呢？一般上其实很多的国际评论家或者是专业的评论员都对其实联合国能够发挥多少作用都是质疑的。
是，其实我觉得联合国也好，或者是像西方世界也好，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立场上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俄罗斯他自己不配合，你只要想要达到一个平衡，你有一方他不配合，你就真的很难去做一些实质的推进。比如说像联合国安理会在开会的时候，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的一系列的这些谴责，他说这个普丁我们是不能够让他逃避 在俄乌战争方面的责任的。然后在安理会的会议上面，他也有谴责说，你看这个普丁，他就是在我们面前撕碎我们共同制定的这个国际秩序。偏偏的普丁又在这个星期像能杰提到的，他就有很多的这些升级的动作，然后在俄乌战争火上浇油。所以其实他根本就是开始在表达对于联合国宪章的藐视的态度。那这一番的言论这样子发言出来之后呢，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本来也是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面就出席的，但是在他结束发言之后他就闪电离场了，就表达他对于西方世界一直在就是责备俄罗斯的一个不满的情绪。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打算要跟你对话，就导致说这个世界就是变成一个很极端的状态，很难去达成一个共识跟配合。
其实我觉得这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联合国的宪章里头呢，它一直以来都是很缺乏一些牵制以及惩处的机制了。
对，
所以你就看到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它根本特别是一些大国，包括中国也是一样，只要我有经济实力，那我其实我没有足够的这个道德约束力来约束我自己，或者是道德价值来约束我自己的话，那真的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啊。所以这个让人看了真的是也是觉得说，未来联合国要去继续思考说，到底你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真的能够解决国际纷争吗？还是只是给某一些国家领导人只是一个作秀的一个场域呢？说到作秀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了这次首相伊斯迈沙比里呢，他也率团参与了这次的联合国大会哦。然后呢，我看到的新闻居然是说他是好像是第一位马来西亚的首相用马来语在联合国里面致辞。我只想问这件事情在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对，宣扬国威的一个手法。我们先来听一个片段哦。
Saya bimbang melihat cabaran yang masih tidak dapat ditangani dan malahan semakin buruk. Banyak cabaran masih tidak dapat ditangani.
那么刚才听过的这个14秒的片段呢，就是像能杰讲的啦，马来西亚首相伊斯迈沙比里呢在一般性辩论的环节长达20分钟的这个发言截取出来的。其实这段发言很有历史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就让我们这位马来西亚的第9任首相、成为联合国史上第一位以马来语发言的首相。其实回顾一个历史，他不是第一人，他只是第一位首相。为什么？因为在65年前，马来西亚第一任驻美使节兼驻联合国代表敦伊斯迈阿都拉曼呢，其实他也同样是身穿马来传统服装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然后是以马来语发言，所以他才是在联合国史上以马来语发言的马来西亚第一人啦。
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会感觉到多么自豪啦，但是如果我个人的解读的话，我比较会倾向认为说这是一个大内宣的行为啊，让国人都觉得很骄傲很自豪我们的语言能够登上了联合国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头。但是退一万步来想，我觉得用什么语言呢，这真的不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自信或者是我们自豪的一个来源，而是你讲了什么。我觉得印尼人他们现在会觉得很自豪的是，他们的总统在联合国里面对于乌俄战争也好，对国际局势也好，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气度以及所能够让世人看见他的态度。
是，
对，所以用什么样子的语言，我想真的是要大家去思考一下，真的有很重要吗？
讲到讲了些什么，其实我有看到报道，然后我也去听了这段发言，他其实还是有提出我觉得两个比较值得谈的建议。第一个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因为现在通货膨胀啦，各方面的经济危机，其实货币政策对于伊斯迈沙比里来说呢，他说其实现在的货币政策都是各自制定各自的，所以他其实在发言里面他就有建议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像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西他的提醒，就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方案，然后让这个国际货币的协作机制可以成立起来，然后至少不是说互相牵制或者互相影响，但我们是不是在制定政策之前我们可以互相讨论一下协调一下，以至于不会像你的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导致整个区域甚至是其他国家也受到连带的影响。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在环境方面，其实在他率团出席这个联合国大会之前呢，双威行星健康中心的执行主任杰米拉教授他其实在 接受马新社电视的一个节目的访谈的时候，他有提到了一个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的事情，就是马来西亚其实是区域内唯一成立了国家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心的国家。他觉得马来西亚至少在可持续经营这个部分还是有做了一些些的努力的，他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说出来，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有继续的更多的承诺。
当然我相信所有的国人都是期待说马来西亚可以在国际的舞台里面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那也希望说联合国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真的是可以再去出台一些更多的机制，或者是更多的，我非常认同啦，其实在过程当中其实有人提出说这个是我们全世界都需要齐心努力一起来团结的时候来克服现在很多的困难，包括了现在我们是正处于一个核武发生的这个几率非常高的一个时代。
是啊，
对，那
尤其是还有环境的危机等等，
是，所以大家都不能够自扫门前雪了，每个人都必须要站出来。所以不晓得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自由时事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